David Turner 博士，约翰福音第十二节，约翰福音11-42。Copyright 2024大卫·特纳和特德·希尔德布兰特。这是大卫·特纳博士在教导约翰福音时。这是第十二节，耶路撒冷的紧张时期，好牧人，约翰福音11-42。大家好，在这个视频中，我们正在研究约翰福音第十章。紧接着我们刚刚完成的耶稣医治盲人的研究，并查看第十章及俗称的好牧人话语。因此正如我们通常所做的那样，我们只是稍微跟随叙述的流程，看看故事的展开方式，然后我们会回来重新审视故事中的一些关键领域。因此当我们看约翰福音第十章时，我们仍然在看学者们所说的约翰福音中的节期周期，这可能是涉及此的最后一章。我们仍然从早期的祝棚节的叙述开始。我想我们会说，这一章的第一部分是从第一节到第21节，只是耶稣和犹太领袖之间正在进行的一场争论，而他基本上仍在教导他们。因此，我们看到耶稣交替进行某种预言性的演讲，正如我们最终将在本次讲座中看到的那样，他到底在做什么？无论是比喻，还是修辞手法，还是预言。我们可以辩论这个问题，并且我们将在接下来的时刻做一些事情。但他是在比喻自己，用比喻来描述自己。然后他首先在第一节到第五节中谈到了小偷、牧羊人、羊和陌生人。然后他的听众，第六节，对此做了一些社论评论，他们没有明白。他们没有遵循他所教的内容。然后他用更广泛的方式谈到了忠心的牧羊人，并将忠心的牧人与雇工进行了对比。在所有这些材料中，当然有这样的总体理解，耶稣将自己描述为好牧人，而所有对小偷、强盗和雇工的贬义词，将他和他对以色列的真正关心与宗教的关心形成鲜明对比。与他辩论过的领导人，他将他们视为预言中的负面特征。所以，第二部分的结果，他将自己比作忠心的牧人，将宗教领袖比作雇工，这就是第19节和第20节中所有内容的结果，正如我们从那以后所看到的那样。耶稣在第七章抵达耶路撒冷，观众产生了分歧。于是，听到这些话的犹太人，根据1019再次分裂了。他们中的许多人说他被恶魔附身，并且发疯了。为什么要听他的？所以，他们中的一些人完全不同意耶稣。他们只是认为他在胡说八道，他们根本就无法融入其中，所以他们基本上说他是个疯子。第21节说，其他人说的这些话不是被鬼附着的人说的。恶魔能打开盲人的眼睛吗？所以这里我们在第10章中有一个回到第9章的链接。如果我们还没有意识到这一点，我们会注意到，当第一章开始时，第10章从第一节开始没有真正的过渡性陈述，大意是第二天或下周或稍后什么的，我们直接从第9章进入第10章。因此我们让耶稣基本上在 10.1 中对法利赛人说了他刚刚在 9.41 中所说的关于他们的盲目性。所以这一章以相当消极的方式开始，只是从第9章溢出。如果你还不明白这一点，耶稣的一些听众在第10章第21节中的言论可以让一个被鬼附的人打开心扉吗？盲人的眼睛，他们说，当然不是，这是一个反问句，但他们期望得到否定的答案。所以这是本章的第一部分，因为他真正总结了我们从第七章按时间顺序读到的有关耶稣在阿布节期间访问耶路撒冷的所有内容。我们在这一点上有一个时间顺序的转变，因为我们在第十章和第22节中被告知，然后是耶路撒冷的奉献节。奉献的节日是光明节及奉献圣殿的节日。我想我们可以称之为公元前160年代两约间时期圣殿的重新奉献。塞琉古国王安条克埃皮法尼斯 Antiochus Epiphanes 试图强行将犹太人转变为基本上异教的思想。一些犹太人跟随了，但哈斯蒙尼王朝通常被称为马加比王朝起义，因此最终能够建立自己的王国，反对塞琉古王朝。因此根据马卡比的说法，安条克埃皮法尼斯对犹太人的迫害的一部分是亵渎圣殿，他最终甚至在祭坛上献祭了一头猪。约瑟夫斯也谈到了这些问题。 因此，当犹太人能够重新夺回他们的圣殿时，他们重新奉献了这座圣殿，并且有一个传说，说一瓶由奇迹般的保存下来，可以在获得更丰富的纯净油之前使用。所以，那个奇迹、灯节、光明节都是来自那个时期。正如我们现代所知道的，光明节是一个通常在一年中的12月左右到来的假期。祝棚节是一个秋季假期，因此从约翰福音10章第一部分到 10.2 节的过渡期间，至少可以说有几个月甚至更多。事实上，经文在第22节的最后一句话告诉我们，现在是冬天。因此，我们在本章的第二部分中，我说我们进行了三场激烈的交流。其中一部虽然很短，但不乏观众的愤怒。因此，我们在 10.23 中得知，耶稣在圣殿庭院中所罗门的柱廊中行走。这可能是沿着外邦人庭院的周边，一个门廊，一个柱廊，一个有柱子的有顶走道的区域。您可能还记得《使徒行传》中的内容，这里也是早期基督徒的聚会场所，通常被称为所罗门门廊。你可能对所罗门门廊这个词很熟悉。我现在看到很多教会称自己为所罗门门廊教会，试图将自己描绘成对讨论和辩论持开放态度，并成为一个欢迎讨论各种想法的教会。因此，当耶稣在所罗门的门廊上行走时，聚集在他周围的犹太人说，你还要让我们悬疑到什么时候呢？如果你是弥赛亚，请清楚地告诉我们。所以他们基本上是在挑战他，就像约翰福音第6章中的人们所做的那样。他们说，如果你真的是弥赛亚，就给我们看一个迹象。耶稣在第25节中回答了他们，就像他在第6章中回答他的听众一样。我认为类似的事情发生在第8章中，他说，我已经告诉过你们了，我确实告诉过你们，但你们不相信。我奉我父之名所做的事为我做见证。因此，这让我们回到了耶稣第一次在耶路撒冷与犹太领袖对话的5章，在那里他谈到了对他的见证。我奉我父的名所做的事为我做见证，但你们不相信，因为你们不是我的羊。这让我们回到了这篇演讲的第一部分。因此，我们在光明节再次回忆起几个月前耶稣在祝棚节所教导的内容。这是对好牧人话语的暗示。因此，耶稣在第26节中继续讨论这个主题，并在第27节中继续，我的羊听我的声音。我认识他们，他们也跟着我。我赐予他们永生。他们永远不会灭亡。没有人会把他们从我手里抢走。我的父亲将他们赐给了我，他比一切都伟大。没有人能把他们从我天父的手中夺走。我与父原为一。所以，这是耶稣在第一次争论中的一半。现在他们的反应是拿起石头来打他。我们显然已经在约翰福音中看到了这种情况的发生，然后耶稣对他们说，这是怎么回事？你为什么要拿石头砸我？我已经向你们展示了天父的许多善行。你让我告诉你我是否是弥赛亚？我已经告诉过你我为什么这样了。现在你为什么要用石头砸我？他们在第33节回答说，不是因为你有任何善行而用石头打你，而是因为你有一个自称是神的人。所以，不管这在技术上，我们是否应该称之为亵渎，在他们看来，耶稣自称是神，自称是神，这肯定是一种诽谤。所以，这对他们来说是非常消极的事情。因此，本章最后的争论几乎从第34节开始。耶稣在回答他们时，引用了诗篇第82篇，为自己辩护，这本身就是一首难以理解的诗篇。耶稣对他的引用带来了一种非常有趣的解释方式，我们将在后面讨论。视频，但这里的要点很简单，他是在为自己辩护，不受圣经的影响。他甚至说，这不是写在你们的法律里吗？所以别再烦我了。这是你声称你相信的东西。所以，我们正在处理与第5章中相同的事情。当时耶稣对他们说，你认为你得到了摩西，但你没有得到摩西，从而颠覆了他们的权威。因为摩西得到了我，所以你并没有真正得到摩西。所以他在第10章第34节所说的话，如果你真正理解了律法，你就会理解我，因为我所做的事情是有圣经支持的，而你所做的却没有。第34节中一个有趣的点是，他说，这不是写在你们的律法上，但他引用了诗篇。显然，希伯来圣经分为托拉 Torah、 奈维姆 Nevi'im 和凯图维姆 Ketuvim。但从某种意义上说，所有的塔纳赫 Tanakh、 陀拉 Torah 奈维姆 Nevi'im 凯图维姆 Ketuvim 整个圣经都被视为具有法律权威，并且所以也许这就是为什么他在这里将诗篇称为律法。因此耶稣本质上陷入了一场由小到大的争论，我们将更详细的讨论这一点。他说诗篇82中的这节经文显然将人类或天使称为神，那么如果我说我是神的儿子，你为什么生我的气呢？你对那段经文没有意见，为什么你对我有意见？由小到大的争论。因此在第39节中他们回应这一点，试图抓住他，但他却从他们的手中逃脱了。我认为这就是我们注意到前面几章结尾的方式，例如第8章。所以这只是在不断发展，犹太领袖继续试图逮捕耶稣，而他要么通过超自然的力量，要么仅仅通过聪明才智能够避免他们的遭遇，正想对他做什么。因此当我们查看第10章到第9章的链接，并尝试遵循此处的上下文流程时，我们并不真正理解为什么必须在这里有一个新的章节。有时圣经中的章节划分得很好，确实显示出一个出发点，一个新的主题，但有时他们却有点妨碍。我认为这是后者之一，不幸的是他有点妨碍。因为在第10章中，我们只是第9章中耶稣与法利赛人对话的延续，所以如果你愿意的话，我们可能应该读第10章第1节，就像第9章第42节一样，但是有第9章有42节经文，只有41节。当我们带着这一点并在这种背景下阅读这篇论述时，我们必须承认这并不是一个温暖而模糊的东西，也许是一个美好的形象，小羊羔和一个小孩子拥抱他或类似的东西。这一切都很好，我们当然很感激上帝对我们作为他的羊的牧养关心。我们知道这个主题如何渗透到圣经的诗篇23篇和许多其他经文中。不幸的是，在约翰的叙述流程中，这不是一个温暖而模糊的文本，这是一个炎热而锯齿状的文本，或者我应该说，这是一个冷酷且锯齿状的文本。因为不幸的是，耶稣没有在这里拥抱法利赛人，他把他们推到一边，因为他们不接受他所说的自己。因此，好牧人的话语在这里，并不是要颂扬上帝奇妙的信实和他对羊群的温柔照顾，而是指责宗教领袖没有成为上帝子民应有的牧羊人。因此，这更多的是对以色列宗教领袖的预言性批评，而不是牧灵讲道或安慰上帝子民的牧灵文本。这并不是说，当我们在上下文中查看这段文本时，我们无法从中找到很大的安慰。我们当然可以，但我们必须平衡宗教领袖对耶稣的话语、教导和行为的可悲反叛。请注意，这节经文在很多方面都是非常悲伤的，尽管当我们把它应用到自己身上作为神的子民时，我们会发现喜乐。所以这篇文章在很多方面都是负面的文本。关于这段经文，我们需要思考的另一件事是它如何应用到第九章。如果我们想到第九章中耶稣医治了盲人，然后使他更全面地认识自己，那么第九章中的这个人就他受到宗教领袖的如此虐待并被逐出会堂，我们不禁将他理解为第十章所说的一只羊，他们没有受到假牧人的善待，被小偷和强盗雇工。所以我们在这里说，现在看见的盲人是一只羊的例子，当盗贼来的时候他被雇工抛弃了，现在耶稣要抓住他，把他带进他的羊群里，没有人能抓住他，把他从耶稣和他父亲的手中夺走。在思考了约翰福音第十章的上下文关系之后，我们要思考的下一件事是耶稣对我们称之为好牧人所说的整个话语做了什么，这是什么文学手法，该材料属于什么类型。因此在新约研究中，关于约翰福音中是否有比喻，我们有很多争论。许多人自信地说，对观福音传统与约翰传统之间的一个区别是约翰福音没有比喻，而对观福音书马太福音、马可福音和路加福音则充满了比喻。那么约翰福音第十章到底发生了什么？当我们沿着约翰福音第15章的思路思考时，我们可以将这一点放在一起，耶稣在那里所说的真正的葡萄树预言。那么这到底是不是预言呢？根据对观比喻，我们如何理解这一点？好吧，只要看一下它的第一块，看起来我们所拥有的就是10:1-5将是预言、修辞格，无论你想用什么术语。然后耶稣有一些东西， 编辑基本上在第六节中对此做了一些评论，然后我们让耶稣给你一些关于他在第七节及其后所说的话的解释。所以当我们在福类福音书中找到类似的比喻时，通常会介绍耶稣说这样的话，天国也将像一个修女，或者天国就像这样。耶稣讲完比喻后，常常会说一些大意的话，如这样也如那样。因此他在比喻中的元素和他们所谈到的元素之间进行比较和扩展类比。你可能熟悉这句老话，预言是一个具有属天意义的尘世故事。我认为这里面有很多道理，并且可以找到很多帮助。约翰福音第十章中没有这样的语言。耶稣没有说任何关于天国的事情都可以类比，但他好像可以类比，因为这里可能有一些东西，大意是耶稣可能会说，我与你的关系以及我与以色列的关系就像牧羊人与以色列的关系一样。羊。他可能会说，以色列的法利赛领导层和祭司长就像雇工，就像小偷。他可能是这样说的。因此即使我们没有在对观福音书中找到的比喻那样的外部装饰，我们也可以使用这种语言进行扩展比较，因为这就是我们作为人类的思考方式。我们用具体的事物来思考，以用抽象的事物来说明我们的思考。作为有限的存在，我们就是这样的人。我们情不自禁地这样做，因此我们欢迎人类交流。因此约翰福音第十章第六节中用来描述这种修辞手法的词是 paroimia。当然 paroimia 这个词与对观福音预言中使用的词不同，后者在希腊语中是预言。有时用于此类话语的旧约术语是 moshel。因此尝试追溯旧约中如何使用 moshel 这个词，新约中如何使用比喻，以及约翰福音中如何使用 paroimia 是一件有趣的事情。因此这个词在约翰福音中第一次使用了几次，然后在第16章25节和29节中再次使用。我认为彼得后书也提到了这一点，在第二章第22节中也使用了同一个词。我认为这是指猪回到泥里，狗回到自己的呕吐物这一令人作呕的事情。很抱歉这个令人不快的暗示，但这就是彼得后书第二章中提到的内容。所以 paroimia 只是某种比喻性的说法，某种令人难忘的表达方式，简洁的东西，涉及某种类比的东西，一种比较，一句谚语，一些描述某事的朗朗上口的方式，当然与预言这个词不同的术语，但我认为本质上是做同样的事情。因此这是否是一个预言是一个无关紧要的问题。我们用什么术语来形容它并不重要。我们在这里需要看到的是耶稣如何使用他正在处理的情况、宗教领袖和以色列人民之间的扩展比较，以及他使用的所有这些术语如何与现实生活和正在发生的事情进行类比，就在那里，就在那时。因此当耶稣开始以这种方式讲话时，他显然没有使用宗教领袖向他的听众以及人们以前从未听过的语言。他用旧约中很常见的术语来描述上帝与以色列的关系，以及宗教领袖与国家其他人的关系。我们很熟悉诗篇23篇，耶和华是我的牧者，但耶和华通过他任命的以色列领袖来牧养他的子民。我们在耶利米书第23章这样的预言文本中读到了有关各种宗教领袖的问题以及他们对待人民的方式。因此耶利米在耶利米书23章一节中说，那些毁坏驱散我草场上羊群的牧羊人有祸了。以色列的上帝耶和华对这些牧羊人如此说，因为你们驱散了我的羊群，又没有看顾他们，我必因你们所行的恶而惩罚你们。我必将我羊群中剩下的人从我所赶到的各国中招聚起来，带他们回到自己的草场，在那里他们将生养众多，人数增多。我将派牧羊人来照料他们，他们将不再害怕或恐惧，也不会丢失任何人。所以耶利米书23章，我们也可以谈论的其他经文，以西结书34章也有同样的内容。这段经文谴责以色列目前的领导层缺乏对人民的关心，他们的腐败，他们的腐败。这类牧羊人本质上是为了自己的利益而利用羊群，而不是以田园的方式照顾羊群。因此在新约中，当我们看到像马太福音第9章第36节这样的经文时，耶稣注视着人们并怜悯他们，因为他们就像没有牧人的羊一样，我们可能会再次思考这个背景。 当耶稣在马太福音第九章中谈到以色列家迷失的羊以及类似的经文时，原则上可能至少暗指耶利米和以西结以及其他圣经经文所谈到的情况，即羊不存在的情况，真正受到那些被指定关心他们的人的照顾。所以我们在第九章中就亲眼目睹了这种事情，在那里我们看到了这只可怜的盲羊，而法利赛人更关心的是利用他作为与耶稣辩论的棋子，而不是有任何真正的牧羊关心牧羊他的灵魂，因此他在第十章再次出现。所以我认为这个背景很常见，在第十五章中也是如此，耶稣说自己是真葡萄树。他之所以在那里使用真实这个词，之所以在这里使用良善这个词，是因为他巧妙地将自己与现任领导层进行对比，后者在牧养以色列人民的方式上既不良善也不真实。因此当我们考虑文本中进行的比较类型时，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耶稣解释的某些事情，并且这里有某些事情我们也许可以推测并填充到他所使用的图像中。这就是预言中事物的典型运作方式，不是吗？有些人教导我们，比喻只说明一个要点，只有一个比较点值得教导或宣扬。我们还有其他人可能会用预言来播种，并试图找到预言中的所有内容与说话者所谈论的现实相对应。但实际上，我们可能需要提醒自己，预言就是故事，预言就是故事，他们都在做同样的事情。他们在做什么，取决于上下文以及说话者的意图。当然，有些比喻故事只是为了说明一个观点，即所谓故事的寓意。在马太福音25章中，耶稣谈到了没有准备好的伴娘。正如他自己所说，这个故事的寓意是，你需要随时准备好迎接新郎。你真的不知道他什么时候来。在这种特定的背景下，耶稣不可能对伴娘代表这个，那些没有带足够的油代表这个，油代表这个，去买一些代表那个的人，进行任何扩展的讨论。没有什么那样的，只是一个主要想法。耶稣讲述的其他故事，例如播种者的比喻，得到了详细的解释。播种者被描述为天国上帝的话语，被播种的种子，以及对被播种的种子的四种不同反应。所以，对此有相当详细的解释。因此，在这些情况下，你可以找到一个主要思想，但你当然可以在整个比喻中找到支持主要思想的相应子思想。这几乎就是我们在约翰福音第十章中所要讨论的内容，不仅进行了一个主要比较，而且还进行了多个级别的比较。所以这里很清楚，耶稣是好牧人。第二节提到了牧人，在第十一节和第十四节中，耶稣将自己描述为那个牧人。显然这些羊是以色列和或以色列境内耶稣的门徒。像这样的隐喻的有趣之处在于，有多种事情正在发生。所以耶稣除了是牧人之外，也是羊的门。人们所说的羊圈，是指圈养羊的围栏，特别是在夜间，以免受掠夺者的侵害。这是地球故事中提到的。耶稣的解释中没有相应的提及。耶稣没有指出这一点。那么对此我们该怎么说呢？看起来相当明显。他只是说他正在聚集在他照顾下的人们。也许他所说的羊圈就是教会，是在他保护性指导下的人们。有一个看门人，他向那些值得进入羊圈的人开放，而显然将其他不该进入羊圈的人拒之门外。耶稣讲这个比喻的方式并没有清楚地表明这一点，没有与之对应的实体。所以我们可以说那是十二使徒，那是使徒。他们是引导以色列的人，至少在耶稣展望未来时是这样，并保护他们免受那些想要夺取羊群的虚假人们的侵害。耶稣谈到小偷和强盗，也谈到陌生人，也谈到雇工，也谈到狼。因此我们既有人类，也有来自动物王国的狼，这些人并不真正关心羊群。小偷和强盗试图从合法主人那里偷走羊。这个陌生人也许是小偷和强盗的微妙版本，他会试图把羊从合法的主人手中赶走。雇工是指只做一份工作的人，对羊没有真正的忠诚，一旦出现危险，比如狼，雇工就会逃跑，并没有真正站在羊一边。忠诚的方式。那么我们对耶稣对这些实体的教导有什么真正的解释吗？我认为很明显，他指的是所有在他之前的人都是小偷和强盗。我认为全部这个词有些误导性。 我不认为耶稣打算将以色列历史上的所有人都归为一类，但他肯定是在说，许多人并不是以色列真正需要的那种牧师领袖。没有专门针对陌生人、雇工和狼的真实信件。我们可能会提供自称为耶稣的假教师等实体。我们了解到将会有假弥赛亚，人们声称自己是耶稣的真正追随者，但实际上并非如此。也许雇工再次指的是以色列领导层中的那些人，他们只是为了从中得到什么，他们自己的地位，而不是为了羊的福利。你很难不把狼想象成撒旦，不是吗？那种作品。所以也许这也会有帮助。约翰福音并非没有提及撒旦及其破坏上帝子民信仰的愿望。第16节提到圈中的另一只羊，非常有趣。我情不自禁地认为耶稣说的是像他在撒玛利亚叙加井遇见的那个女人，约翰福音第4章以及书中的其他人，他们不一定是犹太人，但他们的本质却是犹太人，对以色列的神感兴趣。因此耶稣希望将其他羊带入羊圈，他希望他们成为同一个羊圈的一部分，这样就只有一个羊圈和一个牧人。我认为这在很多方面都符合其他文本中上帝子民的圣经神学。所以这个扩展的类比非常清晰，非常有趣，而且非常有启发性。我认为以这种方式思考它。有一个非常独特的网站名为 Agnes Day， 它使用羊来表达精神观点。该网站有一些有趣的漫画，特别是约翰福音。因此这部漫画正在审议耶稣在这里所做的联想的滑稽模仿的解释学。这是一部漫画，但它涉及到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即人物的解释。那么一只羊对另一只羊说，耶稣是牧人还是门？显然耶稣说他两者都在其中。所以这里受过更多教育的绵羊，显然这是神学院的教授，说这里有几个隐喻，这是教授们所说的让学生偏离轨道的类型，这样他们就不会真正意识到教授没有能力回答。也许这就是正在发生的事情。那么第一只羊又问了一遍，那其他的羊是谁呢？那个人说，那就是你。他说，是我吗？因此我们将对艾格尼斯戴进行更多讨论，与这个预言的另一个神学观点有关，但似乎这个预言刚刚意识到这个预言是直接谈论他的。因此我们将讨论一些细节供我们考虑。这些其他的羊是谁？我们只是简单地提到了这一点，但显然这是一种暗示。这暗示上帝对非犹太人的种族感兴趣。他当然对他们感兴趣，但也许是在创世纪第12章的亚伯拉罕模式中，耶稣试图提醒犹太人认识到这样一个事实，上帝最初的目的并不是要排他性地对待亚伯拉罕的后裔，而是要使用亚伯拉罕的后裔，作为他的传教机构，去接触并祝福地球上的所有国家。因此我们在第4章中提到了撒玛利亚妇人，我们在第11章和第12章中也提到过，我认为这些地方会暗示上帝的这种兴趣。这是约翰福音中的另一段经文，其中耶稣称自己为天父的代理人。所以你注意到在第10章和第12节等经文中，雇工不是牧羊人，也不拥有羊，所以当他看到狼来时，他就抛弃羊逃跑了，然后狼攻击羊群，将羊群驱散。那人逃跑了，因为他是雇工，根本不关心羊群。因此耶稣在第15节中以对比的方式谈论自己，正如父认识我，我也认识父一样，我为羊舍命。因此与对雇佣他的人没有真正责任的雇工相比，耶稣对雇佣他的人是忠诚的，他是派他到世界上来的父亲，他正在去采取一切必要措施来照顾羊的生命。我们在光明节后半段的话语中进一步看到，耶稣称自己为天父的儿子。我的父将羊赐给我，第29节，他比一切都伟大，没有人能把他们从我父亲手里抢走。更重要的是，我和我父亲是一体的。我和我父亲是一体的。因此，这再次证实了耶稣与天父确实有着独特的关系。一直回到约翰福音第5章，你可能还记得耶稣与耶路撒冷的宗教领袖发生的第一次争论，是因为耶稣说，我父亲工作到现在，我也工作。因此耶稣和天父亲密密切独特的关系是那里的一个问题，在这里仍然是一个问题。这段经文的另一个有趣的神学观点是耶稣谈论羊的安全的方式。在基督教世界里，我们对此有很多神学争论。 我们谈论诸如圣徒的坚忍和永恒的安全之类的教义。我认为重要的是要注意，在这段经文中，耶稣不仅说没有人可以把羊从天父的手中夺走，这让加尔文主义者对他们永恒安全的教义感到满意，而且耶稣还谈到了羊的必要性，跟随主人的声音。事实上，耶稣说羊不会跟随陌生人，他们知道主人的声音，但他们不听那个声音，任何其他声音。我认为这也会让阿弥念主义者感到高兴，因为除非你有毅力，否则你就没有安全感。因此，本章中使用的意象足以安慰和折磨流行神学这场辩论的双方。羊确实握在父亲的手里，没有人能把他们夺走，但羊却凭着自己对信仰的坚守，自觉地把自己放在父亲的手里，跟随羊群的牧人。我们总结时会详细介绍这一点，但我们首先要讨论一些其他事情。这是约翰福音中的另一段经文，以非常高的方式谈到耶稣是神圣的。事实上，在这段经文中，耶稣说，我是父亲，我是一体。他们说，我们用石头打你，不是因为你做了善事，而是因为你亵渎了你，因为你只是一个人，却自称是上帝。因此，他们理解耶稣关于他与天父合一的讨论，以及他和天父共同努力保护羊群的方式。他们明白这样一个原则，成为某人的代理人，就等于与该人具有同等的权威。所以，出于所有实际目的，他们说，你说你是上帝，他们不喜欢这样。他们准备再次用石头砸死他，这根本不是第一次。这引出了诗篇82篇中有趣的讨论，我们稍后会在这里讨论这个问题。所以这一章有几个旧约的典故。我们已经提到过他有羊群的意象，像耶利米书第23章、以西结书第34章这样的经文。更具体一点，在第10章和第16节中，耶稣说，我还有不属于这只羊的其他羊，我也必须带他们来，也许是专门暗指以西结书第34章和第34章中的经文。以西结书37，我们在10:22中提到光明节，这当然在希伯来圣经中找不到，但在马加比第一章和马加比第二章的伪经材料中找到。在塔木德，巴比伦塔木德中对此有一些讨论，这就是安息日论第 21b 章中 B 所代表的意思。如果你想看的话，你现在可以在网上找到所有这些信息。令人惊奇的是，你可以在那里找到许多可供阅读的东西。但本章中对圣经、塔纳赫、托拉、尼维姆和 Ketuvim 最有趣且在某些方面令人困惑的用法，可能是耶稣在第10章第34节中提到诗篇82篇的方式。即将因说我和我父亲是一体而被扔石头，他们声称他亵渎神明。所以他在第34节回答他们，你们的律法上不是写着我说你们是神。所以这让我们回到诗篇82篇，这是一篇简短的诗篇，里面有很多来回。诗篇一开始就描述上帝主持着一场盛大的集会，并在诸神耶洛因之间进行审判。也许这是指天使们在天上的宝座前聚集在上帝面前，上帝正在裁决他们的行为，并赋予他们各自的任务。诗篇显然与此有所不同，除非这里所说的这些神可能是人类，也许是作为民事当局的人，甚至可能是以色列的法官。如果是这样，那么在众神中进行审判就不是在天上议会中进行审判，而是在上帝赋予他们统治以色列的权力的地上领袖中进行审判。因此，这些所谓的神所犯下的不公正行为，这些以色列的法官在这种解释下在这里受到了严厉的谴责。你要为不义之人辩护，偏袒恶人到几时呢？相反，在第三节中，保护弱者和孤儿，维护穷人和受压迫者的事业，拯救弱者和有需要的人。第五节将谈到这些天使或人类领袖、人类法官是无用的。这些神什么都不知道，他们什么也不明白，他们在黑暗中行走，大地的所有根基都动摇了。第六节就是耶稣在约翰福音第10章第34节中特别提到的经文。我说，你们是神，都是至高者的儿子。但这不是什么好事。问题是，由于他们的行为，以及他们对上帝缺乏忠诚，第七节，你会像凡人一样死去。你会像其他统治者一样堕落。诗篇最后这样说，上帝啊，求你起来审判全地，因为万国都是你的产业。这是一个相当广泛的宇宙事物，不仅仅与以色列有关， 而且还关注上帝的正义，不仅是对以色列，而且是对所有国家的正义。因此，总的来说，诗篇82篇谈论的是对上帝缺乏忠诚，无论是天使，还是更有可能是上帝将其神圣权力委托给人类。因为他们拥有神权，所以他们具有神的功能，在某种意义上可以成为小神。因此，耶稣暗指这首诗篇，这首诗有其自身的解释困难，是一件非常有趣的事情。我说，你们是神，你们的律法里不是写着吗？1035，这是耶稣的论点。如果他称那些接受神话语的人为神，所以这是一种如果那么类型的三段论。如果他称那些接受神话语的人为神，换句话说，诗篇82中提到的实体被称为神，因为他们被赋予了任务，他们被授予神的话语权柄，作为某种中介来强制执行，使人们服从神的话语，使用神的话语。上帝要在世界上实现正义。如果他称那些接受神话语的人为神，那就是大前提了。一个小前提，经文不能被打破。圣经是有权威的。圣经中没有任何文字可以让你宣告无效。耶稣说，这就是圣经所说的，我们接受圣经的权威。所以，这就是结论。那么，被父亲分别为己有并送到世上的那个人呢？这就是形式逻辑中传统上所谓的从小到大的论证。他们使用拉丁语来表达其中一些事情。因此，拉比文献中充满了这类事情，这将是一个争论。在新约的其他地方也可以找到它，特别是在保罗的书中。你可以从小到大或从大到小进行论证，并通过在两者之间进行类比来阐明观点。拉比们称其为轻和重。所以，耶稣是在争论，我想我们可以说是一种轻松的情况。如果他称他们是神的话来的，那么更大的情况，你怎么能生我的气呢？你怎么能生气呢？为什么这些石头会在你手里？我只说我是父亲的儿子。所以，我是被天父分别为圣，并安置到世界上的那一位。你为什么指责我亵渎？因为我说过，我是上帝的儿子。我没有说，我是神，埃洛希姆。我说，我是神的儿子。所以，他说，你对圣经文本没有问题，人类行使神圣的权威。而上帝说，在某种意义上，他们像上帝一样发挥作用。他们在功能上是上帝。他们是神。你对此没有问题。你对我说，我是神的儿子，并且做神的是有疑问。所以，他本质上说，如果我做了这些事，即使你不相信我，我是父亲的儿子，相信这些行为，这样你就会知道并理解父亲在我里面，我在天里面。父亲。当然，他所指的最近的作品是第九章中治愈盲人的作品。但正如第九章故事的寓意以一种讽刺的方式表达的那样，法利赛人自以为能看见，自以为有神圣的洞察力，他们是那些以诗篇82篇的语言接受神的话语的人，他们是权威人士，应该将上帝的权威传达给地球，并实现正义和公义。这些人以非常不公正和不正义的方式对待耶稣。所以他们再次试图抓住他，保持性格。我们在第八章和第九章的结尾处熟悉了这一点，在第十章的结尾处也同样如此。这里抓住了一个主题。他们再次试图抓住他，但他逃脱了。然后耶稣穿过约旦河回到约翰施洗的地方。因此当这一章结束时，耶稣暂时离开了耶路撒冷，远离了那里造成的所有炎热和紧张。他花了一些时间横渡约旦河。所以约翰福音第十章的章节本质上与我们从第七章开始一直在看的章节类型相同。所以如果你一个接一个的听所有这些视频，你就会经历耶稣与宗教领袖之间的大量困难、紧张和冲突。如果你一起听了所有这些事情，你就会受到惩罚，因为这是非常悲伤的材料。因为耶稣来到上帝之城耶路撒冷，并试图成为上帝的弥赛亚，但却没有被领导者所接受，上帝的子民。因此，也许诗篇82篇是对耶稣所受对待方式的恰当总结。诗篇中最初所犯下的不公正行为，也许是由约翰福音7至10章中同样类型的领袖所犯下的。当我们结束时，我们回到 Agnus Dei 来进行一些神学反思。所以，我们在这里进行了一场卑鄙的对话。你知道拥有一个好牧人的最大好处是什么吗？教授杨在这里被难住了，说，我无法想象。 而看似平庸的羊却拥有伟大的洞察力，并说是一只羊。那么拥有耶稣作为我们的主和救主最伟大的是情是什么？好吧，得救并在他的主权之下。来自同一网站的另一幅漫画，我认为左边的羊正在和右边的教授玩耍。嘿，我发现我不必再去教堂了。啊，我做什么并不重要。耶稣说，没有人能把我从他手里抢走。教授已经为这一点做好了准备。他说，是的，但在我看来，你正准备跳出去。所以，今天我们有一位福音派基督徒，他们强调有耶稣作为好牧人是多么美好。我们称之为安全。今天我们在福音派基督教世界里也有人经常谈论我们必须确保我们与耶稣在一起的必要性。所以我认为我们在这里对加尔文主义者和亚美尼亚人进行了某种取笑，他们都想强调人类的责任，也想强调神圣的主权和来到上帝面前的信徒的安全。基督。当然，在这一切中，智慧的最好部分，你可能明白我的意思，就是认识到这确实是一个惊人的祝福，一个惊人恩典的工作。不令人惊奇的恩典就不是真正的恩典，不是吗？靠着神奇妙的恩典，耶稣成为我们的好牧人。作为被接纳进入羊群的羊，我们为什么要跳出来呢？为什么我们不想像约翰福音第十章一再指出的那样，成为那种听到他的声音而不听陌生人的声音的羊，以及那种非常非常紧密的跟随他的羊呢？这是大卫特纳博士在教导约翰福音时，这是第12节耶路撒冷的紧张时期，好牧人约翰福音 11-42。